第三十八讲，世间恶趣地，人欲界四天王天。
下面各位请合掌，让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各位大德法师居士们，晚上好。那我们通过了五期的时间，学习了概念法，学习了色法、心法、心所法，还学习了心路过程。那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将进入学习另外一个新的内容。我们今天晚上呢，将来讲讲我们所处的这个世间，讲讲我们这个世间的种种形态、种种相状和它们的本质。之后呢，我们再进入了再讲业的范畴。讲到世间，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称为世间 log， 有三种世间 dialog。 第一种世间是称为形世间 sankhara log， 第二种是有情世间 sanda log， 第三种是空间世间Ogas log。 什么是形世间呢？形世间是指一切众生皆依实住，或者两种呢是指名色法，或者三种受，或者五取蕴，或者六处，或者七十住等等，这些乃至到十二处、十八界，这种称为形世间 Sankhara log。还有另外一种是有情世间，例如说有愚蠢的人，有次子，有三界，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有六趣的轮回，有人天的善趣跟四种恶趣等等，这些称为有情的世间。还有称为空间的世间，就例如说我们说的轮回世界，就是一个须弥山以一个太阳围绕着的一个世界，这称为空间的世间。在这三种世间当中，形世间侧重于讲究竟法，这个是我们观照的目标，而有情世间跟空间世间呢，并不是我们修行观照的目标。但是呢，因为我们所处的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里呢，我们也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它。在这里呢，我们就先着重来讲有情世间 Sada log。 讲到有情世间，我们都可以把它分为三有 Dipava。 哪三有呢？欲有、色有、无色有，又可以分为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还可以分为四种生存地 ，jatso bhumiyo， 即第一种是恶趣地 abaya bhumi， 第二种是欲善趣地 kama sukati bhumi， 第三是色界地 lobha vajala bhumi， 跟第四无色界地 alobha vajala bhumi。那在这四种生存地当中， 恶趣地跟欲善趣地都是属于欲界，因为一切的恶趣都属于欲界。这两种地加起来我们称为欲界，然后再加上色界跟无色界，这形成的三界。世间有情的世间是生存于这三界当中，我们所说到的轮回流转也是在这三种界四种生存地当中。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先来讲恶趣地。阿巴亚波密，恶趣地一共有四种，即第一是地狱尼达亚，第二畜生提拉查那尤尼，跟第三鬼北的，第四阿修罗阿修勒，有这四种恶趣地。为什么这些生存地或者说这些生命称为恶趣呢？恶趣叫做阿巴亚，它是由阿巴再加阿亚加起来的。阿巴的意思就是毫无，再加上阿亚是快乐，所以称为恶趣地。因为生存于这一些生命界的众生，他们的痛苦远远地超过了快乐。之所以一个众生会投生到恶趣地，是由于他们的恶业成熟的关系。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先来讲第一种恶趣地，地狱。为什么称为地狱呢？地狱呢是巴利尼拉亚，在译注里面讲，达多埃瓦拉米达邦阿萨德巴达邦达塔纳提利达森多阿哈尼拉蒂阿提纳尼拉萨达提纳尼拉尤蒂。当知对于可欢喜的、可快乐的，在那里却没有，所以说以毫无可喜之处、毫无乐味之处为地狱。所以地狱呢，它是你就是没有，再加拉亚或者拉蒂，拉蒂就是欢喜快乐，毫无快乐可言，称为地狱。根据佛教的说法，地狱呢是最低下的生存地，也是在轮回当中最痛苦的地方。如果一个有情因为不善业投生到地狱里面去，从他出生一直到死亡，他必须得不断地遭受自己由过去所造的恶业带来的果报，完全没有休息的机会。那朱论师呢，他们就把地狱呢分为八种地狱，这八种地狱又称为八日地狱。第一种呢是等活地狱，三基瓦尼拉亚，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是中国的古话，那另外一种呢又称为黑神地狱，嘎拉苏德尼拉亚。在经典里面，例如说在中部的巴拉班迪达苏当，愚子跟智子经里面，愚人跟智子经里面就讲到了地狱的痛苦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是一个众生由于恶业堕落到地狱，那么他在地狱里面所受的罪、所经受的痛苦呢，我们很难用比喻来形容。如果一定用比喻的话，那么就犹如一个人，他在人间，例如在人间，当他犯了罪，他被国王或者被政府抓到了，然后呢，在早上的时候用刀去刺他100下，在中午的时候又用刀去刺他100下， 在晚上的时候又用刀去刺他100下，那么这个人在一天当中经受了300刀在他的身体里面刺，你说痛不痛苦？但是呢，即使一个人在一天当中被刺300刀，这种痛苦是微不足道的。微不足道到什么地方呢？佛陀那个时候他就拿起了一块石头，然后就问弟子们说，朱比库，你说我手上的这块石头大呢，还是整个喜马拉雅山的石头大呢？那些比库说，尊者啊，您手上的石头很小块，不，根本不可能跟喜马拉雅山比。同样的，佛陀说，如果一个人在一天当中受300毛的刺，就他所受的痛苦就好像我在这手中的石头一样。如果是一个人堕落到地狱里面去，那他所经受的痛苦呢，就犹如喜马拉雅山那么多。而且呢，在地狱里面，那些狱卒们，他拖着那些受苦报的人，那些以前作恶的人，扒他的皮，或者说用烧的火红的铁叉插他的胸膛，插他的胸口。只要这一个人他的恶业还没有消尽，那么他的苦报就不会消尽，他也不会死，他就一直在那边折磨。我们人被杀了会死掉，但是他并不会死掉，他就一直在遭受着这么激烈的痛苦。第三种呢是众合第一，三嘎达尼拉雅。还有呢，第四种呢是号叫第一，罗罗瓦尼拉雅。在地狱里面，有的罪人呢，他就被倒吊着，他的脚向上，头向下的吊着，然后呢，就那些狱卒拿着斧头就这样砍他，砍他的身体，他遭受着极烈的痛苦。但是只要他的罪、他的恶业还没有消尽，他就不会死，他就一直都在那边经受着痛苦。第五呢是大号叫第一，玛哈罗卢瓦尼拉雅。第七呢是大燃烧第一，玛哈达巴那尼拉雅。但这些所有的第一都还不如最后一个第一那么激烈。最后一个最痛苦的第一是什么第一？是无间地狱，阿维吉尼拉雅。这里的无间地狱，它是所有地狱当中最下层而且又最恐怖的。据说呢，在这些地狱里面，在咸鱼经就是巴拉班地达里面又讲到，所有这些地狱里面，它又有四方又各有4个小地狱，因此呢，一个地狱它就可以分为16个小地狱，加起来共有136个地狱。什么人堕落到地狱里呢？造了十不善业的人，例如杀生、不逾矩、邪淫啊、欲邪淫、乱搞男女关系的、虚妄语的、那些挑拨离间的、粗恶语的、杂秽语的、拥有邪见的、嗔恚的跟贪婪的这十种。造的十种不善业的人，当他们的恶业成熟的时候，将要堕落到这些地狱。 而在另外一些经典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种地狱，称为寒冷地狱。寒冷地狱呢，是也可以分为好几种。那例如呢，在相应部跟在经籍里面有个叫做国伽利亚经，这部国伽利亚又称为国伽利嘎，他是佛陀在世的时候的一位比丘。由于他怀恨佛陀的两位上首弟子，叫做沙利子跟摩伽拉那尊者，有一天他就到佛陀的面前去毁谤，他说沙利子跟摩伽拉那这两位比丘呢，已经受到了邪恶欲念的控制，那佛陀就阻止了他，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仍然说这两位上首弟子陷入了邪念，那佛陀也继续的阻止他，但是仍然他不放弃这种邪见，而且呢，他毁谤了这两位阿拉汉圣者。那等这位国伽利嘎比丘回去之后不久，他的身上就开始长了很多的小红点。刚开始呢，这些小红点像戒指那么小，后来呢，就慢慢的这些小红点就变成了脓疮，就长了疮，然后呢，这些小红点就慢慢的长大，像痘一样，后来呢，又长得像枣核一样，像枣一样，后来又长得像芒果一样，然后继续在长大，最后呢，这些脓疮全部都烂了，脓跟血流了出来，这个国伽利亚在痛苦当中死亡了。死亡之后呢，那佛陀说这一个国伽利嘎投生到莲花地狱里面去。当时那些比丘们问说，到底莲花地狱有多漫长的时间呢？那佛陀说莲花地狱里面的时间很漫长很漫长，很难用比喻来说明。那些比丘说，那到底可不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佛陀说好的，就好像在哥萨拉国的一个大池里面呢，就装着20壶，1壶等于10斗，就是说有200斗的芝麻。假如有一个仙人100年把芝麻拿一粒走，这样把1车20壶，就是200斗的所有芝麻拿光了，还不如一个阿布达尼拉亚的时间那么长。但是即使这个阿布达的时间那么长，但是尼拉布达尼拉亚这个地狱的时间又是阿布达地狱的20倍。即使这个地狱很长，但是阿巴巴尼拉亚阿巴巴地狱又是尼拉布达地狱的时间的20倍。阿巴巴地狱的时间那么长，但是阿德德地狱的时间更长，是阿巴巴地狱的20倍。而阿德德的时间，阿德拉地狱的寿命很长，但是呢，它还不如阿哈哈地狱的时间那么长，阿哈的地狱是阿德德地狱的20倍。那前面这些阿巴巴阿德德阿哈，这些都是由于这些象声词，就是那些地狱的众生在地狱的寒冷的环境下冻的，这样发出的这样的声音。而阿哈哈的地狱寿命再长，它也不够古木达尼拉亚黄莲花地狱的时间那么长，黄莲花地狱是阿哈地狱的20倍。而香莲花地狱索甘迪甘尼拉亚又是黄莲花地狱的20倍。青莲花地狱乌巴拉尼拉亚这里的时间又是香莲花地狱的20倍。而白莲花地狱文达里嘎尼拉亚又是青莲花地狱 时间的20倍，而白莲花地狱的时间那么长，但是红莲花地狱巴杜曼尼拉亚又是白莲花地狱的20倍。所以这个高加利亚就是堕落到红莲花地狱里面去，所以这样的时间是很漫长很漫长的。因此佛陀说，一个人生长在这个世间，他的口中如果带有一把斧头的话，这样的一世人还用斧头去砍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毁谤了圣旨，他毁谤了不应该毁谤的人，他赞叹的应该受的谴责的人，这种人就好像拿着斧头去砍自己，自己受苦一样。所以呢，在相印部啊，跟在荆棘的《高加利亚经》里面就提到了这种地狱啊。而且呢，这一个故事呢，在经典里面不止一处提到。讲到地狱之后呢，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恶趣，是畜生。为什么称为畜生呢？畜生古代又翻译为旁生，好像玄奘大师就是翻译为旁生。他是迪利亚安切达迪迪拉查那，或者德桑尤尼迪拉查那尤尼，牵引之四方为旁生，或者该处之生为畜生。畜生趣是恶趣之一，因为人们造了恶业，所以呢堕落到恶趣。那在恶趣地里面呢，几乎都是很痛苦的，而对于畜生趣来说呢，又是仅次于地狱的。在巴拉班尼达苏当在愚人贤子经里面就讲到了，有一些众生，他们吃草，他们用牙齿吃草，他们以草为食物。这些众生好像牛啊、马啊、驴啊、骡子啊等等，这些是吃草的动物。为什么这些畜生、这些动物、这些有情会吃草呢？因为他们在过去还是人的时候，他们贪吃，他们执着于口味，以及他们造了恶业。由于这种恶业成熟，他们死之后身坏命中之后，就堕落到畜生。又有一类的众生，他们很喜欢吃粪便，很喜欢吃屎，就像有些鸡啊、有些狗啊，他很喜欢吃粪便。为什么这些众生很喜欢吃屎呢？因为他们在过去还是人的时候，他们贪吃，他们贪着口味，跟他们造了种种的恶业。由于这些恶业成熟了，他们堕落到畜生。又有一些众生呢，他们生在黑暗中，他们成长在黑暗中，他们死于黑暗中，就好像有些虫啊、有些昆虫啊等等。为什么这些众生、这些有情会生于黑暗、长于黑暗、老于黑暗、死于黑暗呢？因为他们一过去还是在为人的时候，他们贪吃、贪着口味，跟他们造了种种的恶业。由于恶业的成熟，他们投生为这一类的众生。又有一类的众生，生于水中，长于水中，死于水中，好像鱼啊、虾啊、龟啊、鳄鱼啊等等。为什么这些众生会生于水中、长于水中、死于水中呢？因为这一类的众生，他们在过去为人的时候，他们贪着口味，他们喜欢馋嘴，以及他们造了种种的恶业。由于恶业的成熟，他们堕落了畜生，成为这一类生于水中、长于水中、死于水中的畜生。还有一类呢，是生于不净，就是那些 很臭的地方，生长在很不净的地方，死于不净的地方。例如说那些生长在腐鱼的那些虫，生长在腐尸里面的虫，生长在臭水沟里面的虫，生长在污水里面的那些虫，这些虫它们是属于这一类生已不尽、长已不尽跟死已不尽当中的众生。为什么这些众生会生于这样的地方呢？因为他们贪着于口味，以及他们造了种种的恶业，由于恶业的成熟，他们堕落到这一类的区域当中，这一类的生命当中。一旦一个人堕落到恶趣当中，那么在畜生地里面，他们没有法行，没有福行，没有善行，没有寂静行，他们根本没有机会造福业、造善业，他们更何况将来能够听闻佛法，能够修行，他们甚至连戒要持好都不可能，他们可能连布施都很难做到，是不是？而在这些畜生地里面，他们只是弱肉强食，在畜生里面，畜生的生命其实他们就是两样功能。第一就是他们如何保护自己而不受到天敌，被天敌吃掉，同时呢，他们又去如何去寻找他们的食物。所以畜生呢，基本他们的生命就是这么样，而且呢，畜生随时随地都会被他的天敌吃掉的危险。假如一个人堕落到地狱，堕落到恶趣，堕落到畜生，他要再投生为人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畜生区，在地狱区里面，他们没有机会积累善业。所以如果一个畜生区有机会投生到人天上去，那很有可能是他过去所造的业成熟，他所造的善业成熟，而他现在的恶业消尽了。即使是一个畜生很有幸投生为人，他很可能是投生到很贫穷的家庭，很下贱的家庭，或者他自己长得很丑陋，长得很矮小，或者长得很愚痴，或者他自己生根不全，都会这么样。而且呢，一个人如果是他是从畜生投生的，那么他会带有很多畜生的习气，例如他的贪心特别重啊，他的嗔心也特别重啊，他的气味很低级啊，他的一些爱好很低级啊，之类，就是我们说有些他的嗜好是属于变态的嗜好这一类的。而且呢，他特别害怕啊，经常会有时候会做噩梦等等。对于地狱里头的众生呢，他特别怕黑呀、啊、等等，这都有这一类的带有过去某一种习气在。那如果一个人一个众生想要投生为人是很难得的。同样在这部经，在那个巴拉班迪达苏当愚人贤者经里面，佛陀就举了一个盲龟的比喻，就好像一个人他把一个轭，就是像我们说一个车轮吧，车轮里面有个小洞啊，把它丢到大海里面去。当西风把这个轮吹到东边，然后东风又把这个轮吹到西边，北风把这个轭吹到南边，南风又把这个轮吹到北边。而在大海里面生活着一个盲龟，瞎眼的乌龟。这只瞎眼的乌龟每100年他浮上海面一次。那个时候佛陀就问他的弟子们说，诸比库，你说这个盲龟，他当他正好浮上海面的时候，他的那个就齿轮的洞正好套在他的头，你说这种机会多不多，大不大？现在我也借着这个问题问问大家，机会大不大啊？ 很渺茫，是不是？但佛陀说，我说当一个众生堕落的恶趣，他想要再恢复人生，比这个还难，机会还小。可能会有些人很难理解，但是我们想一想，畜生多还是人多啊？我们想想，就像我们现在在这座山里面，畜生多不多？例如说到了某个季节，很多的虫子飞蛾蚊子等等出来，地上爬了很多的蚂蚁，或者说在一个臭水塘里面生长了多少的小动物，是不是？不要说的那么远，我们的肚子里面有多少的众生啊？有多少只虫数不清，是不是？这些都是众生，这些都是生命，这些就是生已不尽，长已不尽，死已不尽，生已黑暗，长已黑暗，死已黑暗，黑暗的那些众生。因此我们现在有幸能够生而为人，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你不要看到好像人很多好像听到一些民间故事，像他投胎又投胎做人，真的来说轮回当中可不是那么快乐的，轮回当中要投生为人是很难的。只要我们想一想畜生的数量跟人的数量一比，我们就知道现在那些人所谓的什么人口爆炸，什么人口膨胀，其实跟畜生比起来，这个是微不足道的。你看，如果是现在搞开发，把一片森林烧掉，多少的众生啊，是不是？例如说要建一个水库，多少的众生给淹死，那些食虫鼠蚁啊等等，是不是？这些众生其实他们还是生命啊，他们也是轮回当中的生命，而且我们也不用太过小心，太过亲近，我们过去也是这么样。如果你还想未来你也想怎么样，那么好吧，大家继续放逸吧。我们再看所谓的这些畜生们，他们最大的快乐也许就是他们吃到他们的一些食物或者说我们说现在呢作为一个动物最大的果报的动物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例如说那些宠物狗啊等等，这些众生为什么他们会投生为宠物呢？他们为什么可以会受到人的呵护关爱呢？因为他们过去曾经布施，他们曾经行过善，但是由于他们的恶业成熟，使他们投生的恶趣。那我们再看下面一种苦趣，叫做鬼。为什么称为鬼呢？被叫爬望不打浪没杀油的被的没杀油，死后所落得的境地为鬼界。有人把鬼称为恶鬼，但是呢真正来说呢，鬼它的种类是很多的。有的鬼呢是属于常年经受着痛苦的，遭受着饥饿，遭受着口渴跟其他的病痛，他们没办法减轻他们的痛苦，这一类因为这一类的众生，这一类的鬼居多，所以我们才把它称为鬼。但是呢也有少一部分的鬼，他们是很有福报的，甚至有大福报的。鬼类的众生他们并没有自己的世界，他们跟我们人类住在同一个世界，例如他们也住在森林，住在沼泽，住在坟场，甚至他们住在我们同样的一个在村庄在屋子或者在寺院里面都有。鬼类跟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例如说我们说到的有一些一般的鬼类呢，他们必须得依附某一样的东西而住，就好像一只苍蝇一样，或者一只蚊子一样。如果它 如果它没有衣服的话，它就飞来飞去，但是如果它一旦有衣服，它就可以站立起来，就是说站在墙上或站在柱子上。这些鬼类也是，例如说有些树啊，有些草木啊，乃至有些有些像啊，有些神像啊等等，那么很可能就是那些这一类的鬼类的众生所依附的地方，甚至有时候有些石头等等都可以依附。一般上来说呢，人并不能够看到鬼类的众生，但有几种情况可以看到啊，例如说拥有天眼的人，他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用散播慈爱的人，他可以大概的看到鬼类的众生。还有另外一类，就是如果你的果报比较低落那么你可以说叫做见鬼啊，说的撞到鬼这个就是说，一般来说，用民间的话来说，就是你的阴气比较重你就会见到鬼也就是说，有些鬼呢，他平时我们都见不到用佛教来说，就是你的果报比较增盛比较强的时候，一般你是看不到鬼的。但是如果你的果报很低劣甚至有些人与生俱来的果报比较低劣，就是我们说民间的那种类似阴阳眼的这一类人，他们也可以看到鬼。但平时一般我们都很难看见鬼鬼大大小小，它的种类很多，甚至它并不比畜生差到哪里去，大的小的各种颜色的都有。而有些鬼的很有福报，他们甚至类似诸天一样的享乐。还有另外一类的鬼呢，他们就是可以接受人的供养，例如说有些人在祭祀啊，在拜鬼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他们可以享用这些呢，就是还是属于有一点福报的鬼。而还有另外一类的鬼呢，就是有些人去养它或者就是说所谓民间讲的养小鬼，因为有些鬼它有了一类的本事，所以它可以为人服务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类更加低等的鬼呢，他们就可以吃，例如吃香气啊，或者说当一个人或动物死了之后呢，那些鬼他们就会去吸这些气啊，在垃圾堆里面有些就吃垃圾啊，吃痰啊，吃粪便啊，吃血腥啊。还有另外一类的鬼呢，他们还会有攻击性的，例如说他们会吸精气啊等等。而更多的鬼类呢，他们很多常年都遭受的饥饿的逼迫，他们没办法吃东西，即使他们见到有一些东西他们得到，但是呢会有另外一些更大的鬼或者更有威力的鬼会去欺负他。例如说有些鬼他们很口渴，他们见到了水想喝，结果呢就给那些守护水的那些鬼给他用杖打，可能他流的血比他喝的水还更多。而有些鬼呢，他们也是弱肉强食的，所以鬼类也是很痛苦的。只不过呢，有些鬼类呢，由于他有了一些福报有某一类的鬼呢，他们可以享受一些福乐。而还有另外一类的鬼类呢，他们可以得到人们所分享的功德。这一类的鬼称为受他施鬼，就受他施鬼就是说，当我们做了一些功德，例如说我们以死者的名义去供僧去做布施，然后呢我们就记得回向给他们，这个时候呢，这一类的鬼由于他时时刻刻都在想到底有没有他的亲戚去做回向做功德给他们，当他们如果知道了自己的亲戚在做了功德之后，同时又念阿弥陀佛呀地南无都是给他们都压丹药之后呢，他们就会来做随喜，就犹如在户外经里面讲到的，就是当时的比比萨拉王他过去世的亲戚，因为他们偷吃了共生的一些食物，所以堕落的轨道很久的时间，即使比比萨拉王为他做功德 但是没有回向，他们仍然得不到。后来佛陀就叫他念一当咩呀地南河都是给他红都呀的呀，然后这些鬼的他们说出了杀都杀都杀都，于是他们的这些鬼的痛苦呢就很快就减轻乃至消除了。这一类是属于鬼道的众生。还有另外一类呢，称为阿修罗道的。阿修罗道包括了两大类的友情。一类的友情呢是属于天，类似天界的友情，称为阿苏拉的意思。苏拉就是天，阿就是非，非天就是它不是天。据说呢在很早期的时候，阿苏罗他们是住在天界的，但后来呢当萨迦天帝他投生到那里之后，他就不愿意跟这些阿修罗跟他一起共住，然后就用酒去灌醉他，然后把他丢下须弥山去。那当时这些阿修罗他们知道了自己已经不再是天界的众生，于是他们就像蚂蚁爬上石柱一样浩浩荡荡去攻打，于是呢就天界跟阿修罗就经常在打仗。而作为恶趣的阿修罗呢，叫做 Vinipatta Sura， 堕恶趣的阿修罗。这一类呢，这一类的阿修罗就好像鬼一样，他们也是住在村庄，住在坟场，他们也遭受了空痛苦的折磨，甚至他们有时候还会附体，附上一些人等等。这是恶趣的众生。那对于善趣呢，我们称为欲的善趣地 Gama Sugati Pumi。 欲善趣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界，一种是天界。天界这里是特指欲界天。那我们先讲人界，为什么称为人呢？人的巴利叫做 Manusa， Manusa 或者它的梵文叫 Manusya， 是 Manaso Usanata Manusa， 意增胜故为人，也就是他的心念很强，以心念强故称为人。我们人的心念就是造业的心念，比其他的趣，其他的众生更强，所以称为人。由于人的心很敏锐，所以他可以比其他的众生造作更强的善业或者不善业。这些是人界的生存界。对于人来说呢，他可以造作很强的善业，也可以造作不善业。对于人间来说呢，是有苦有乐的，而且往往呢是苦多而乐少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投生到人界的众生呢更容易体验到苦，而且呢他们有一意增胜，就是他们有心念，所以他们可以用来修行。对于造业来说呢，在人间他造的业可以是更多的。例如说我想问大家，应该这个问题应该很普遍的，在这个世界上最凶残的动物是什么啊？是什么？不是老虎，不是狮子啊，是人。为什么？老虎狮子杀害其他的动物是为了什么？为了生存。他们只是为了生存，他们也许杀了一只动物，例如说一只狮子它吃了一只鹿之后，它可以好几天很久不用再吃的。但是呢我们看一个人他可以杀多少的动物， 我们人生存，我们就不允许其他的动物生存。例如说，如果你家里有蟑螂、有蚊子、有蚂蚁，你们会怎么样？啊，赶尽杀绝，是不是？你们为了我们为了建一个城市，我们会毁掉大量的森林，毁掉大量的土地，多少的众生会死掉？而且我们为了饱口福，多少的鸡啊、猪啊、鸭啊、牛啊，一天给宰杀了。这些宰杀，他们只是为了赚钱，为了经济上的效益。他们并不是说我不杀了，我就生我的命就将会死掉。所以真正来说，人是最凶残的动物，而且呢，有时候连动物他们都会有慈爱，但人甚至有时候凶残到连自己的父母都敢杀。无间罪无用人才能够造作的，而且人才又那么凶残去造作的。然而也正是因为世间是苦乐参半的，所以佛陀也会出现在世间。作为我们人界来说呢，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积累很强的善业，例如在六道里面，哪一道最好修行？对，为什么佛陀会出现在人间呢？有没有佛陀出现在天界的呢？有没有佛陀出现在很快乐的世界呢？有没有？啊，为什么佛陀一定会出现在苦乐参半的呢？因为佛陀说过，如果世间没有衰老，没有什么疾病，没有死亡，那么一切诸佛如来阿拉汉甚至觉知将怎么样，将不会出现于世间。因为世间有着三种不可爱、不可意、不可喜之法，所以诸佛阿拉汉甚至觉知会出现于世间。就好像如果大家都没有病，有医生必要吗？有吗？啊，没有。正是因为人可以体验到无常，体验到苦，体验到无我，所以佛陀出现于世间，演说了无常苦我之法，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修行。也正是因为这么样，所以佛陀说啊，一切的佛陀都出现在人间。那我们接着再来看看，天界，天界的众生，为什么成为天界的众生呢？班加希伽玛古内希阿达诺阿达诺阿努帕维希扎迪班迪迪德瓦，通过五欲功德以及各自的威力，来消遣或者来娱乐，故称为天。也就是说，天人他们拥有很殊胜的快乐。对于欲界的天人来说，他们经常都是用五欲功德来自己娱乐自己。天界有很漫长的寿命，有很殊胜的容颜，有很殊胜的娱乐被他们享受，所以我们称为天。天人他们一般都是一出生就是这么很漂亮的，而且一般的天人并不会有衰老相。如果一个天人出现的衰老相的话呢，那么就依照着他在七天之内将会要死掉了。一个天寿是很漫长的，他们这些众生投生到天界是由于他们的善业导致他们投生到天界的。一旦一个众生投生到天界，那么他只是在享受过去所造的善业带来的福报，他们在尽情的享受五欲的功德，他们有很漂亮的天女在伴随之，他们有很美味的天食，有很悦耳的天乐在 在那边陶醉，在那边享乐。而且他们的一切都是很美密很美的，例如他们好像在经典里面讲到33天，他们经常一大群天子们啊天人们，他们骑着车啊到欢喜园啊到其他的园林里面去游玩啊，然后他们在那里歌舞啊，在那里游玩游乐啊嬉戏啊等。对于天界来说呢，可以又可以分为六种，我们称为六欲天。为什么称为欲天呢？因为这些天众天界他们仍然有欲乐，所以称为六欲天。第一是四大王天，迦都玛哈拉吉嘎；第二是33天达瓦顶舍；第三是亚玛天，或者古代翻译成夜魔天；第四呢是多悉达天。多悉达天呢，古代翻译成兜率天，玄奘大师翻译成独士多天，还有化乐天、尼玛那拉蒂，还有他化自在天、巴拉尼米达瓦斯达瓦蒂。我们先讲四大王天，迦都玛哈拉吉嘎。四大王天属于跟我们人类比较接近的一个天，这个天依四方而分为四界，每一界都有一位天王在统治着，而这些天王他所统治的多数都是一类称为半神的一类的众生，其中东方称为持国天王。达塔拉达，他守护东方，统领甘达巴。甘达巴古代也翻译成甘塔婆。南方称为增长天王 Vilui Haga， 守护南方，统领瓮搞鬼。瓮搞鬼又称为滚板达，叫什么鸠盘陀。这一类的鬼呢，是一种很怪、很奇怪的鬼啊。它就是，古代有时候也翻译成冬瓜鬼啊，其实呢就是瓮搞鬼。这一类鬼很丑陋，有时候也称翻译结棘鬼。他们在走路的时候要扛着他们的睾丸走的啊，然后他们坐就坐在睾丸里，所以就称为瓮搞鬼。第三是广目天王，守护西方，统领诸龙。广目呢，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叫做Vidrubaka， 它是 Vidrubaka， 这叫 Akka。 Vidrubaka 的意思， Vidrubaka 是很丑陋的，这 Akka 是眼睛，他们的眼睛很丑陋，所以称为丑目。但是古代为了斯文文雅点，称为广目，其实就是眼睛很大。他们是龙的主，统领诸龙。北方呢叫做 Vesavana， Vesavana 也叫做 Guvela， 他们守护北方，统领 Yaka， 就是夜叉。Vesavana 呢在梵文叫做 Vasaman，外沙曼古代翻译成毗沙门，又称为多闻，就根据外沙曼。但是如果根据巴利呢，它就是外沙瓦那，就因为这一个天王住在外沙那那个地方，所以它称为外沙瓦那。他们统领的都是一类的叫做夜叉的。为什么他们称为亚卡呢？因为这一类的也是属于半神的。他们这一类的众生有的有很大的福报，甚至他们是类似天趣一样的众生，好像宾比萨拉王他已经证得了出果，但是他死了之后呢，他就投身为这一类的夜叉，他成为北方维萨瓦那王的眷属。在长部有个叫做扎纳瓦萨帕经里面 北传的《长阿含经》也有，就讲到呢是属于宾毗沙拉王投生的。他投生为亚喀，很漂亮，而且他的福报也很好。但是呢，更多的这一类的夜叉，他们是很凶恶的，而且他们是很丑陋的。在长部有一部经叫做《阿达那迪亚经》，这部经里面就几乎讲到的是这些夜叉的世界。这部经是由这一位维萨瓦那天王所讲的，他就讲到，有一次四大天王去见佛陀，然后他就说到了，就这位维萨瓦那王他说到了，在我统领的种种亚喀当中，有高等的，有中等的，有低等的，但是他们有些信佛，有些对佛陀没有信心。大部分的夜叉对佛陀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佛陀教导要远离杀生，远离不逾矩，远离欲邪心，远离希望一个，远离饮用酒类的麻醉品。但是这一类的众生，这一类的夜叉，他们很喜欢做这些坏事，所以他们不喜欢佛陀。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很喜欢去捣蛋啊，去干扰那些修行人，干扰佛陀的弟子。然后这个维萨瓦那王他就讲了他们夜叉世界是怎么样，是主要是在北方叫古卢州，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在须弥山的那一边，他们的夜叉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夜叉呢也是遍布跟我们可以说共住的一个时间啊，有时候呢也是在村庄啊，在树林啊，在山里面也有。那我们讲四大王天，讲天界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讲天界，跟再讲四界天以及无四界天。